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57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11号。好，昨天晚上呢，有说我们要看 CPI， 不过真的已经蛮久没有看到台指期的夜盘直线跳水。
对，没错。
哇，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了，因为之前 CPI 公布，大家好像有一点点小钝化。
嗯，
不管是略略高于市场预期，或略略低于市场预期。有啦，有震荡啦，但是很少看到直线跳水，因为昨天一直线跳水，我看夜盘有杀到160点吧，
对，没错，
对，然后再慢慢震荡拉起来震荡。那到昨天收盘的话，我记得台指期的夜盘是收跌130几点，
嗯，
但是美国的四大指数都是黑的之外，应该说费半的趴数跌最多。
对
对，但是台积电的 ADR 还可以哦，
嗯
，NVIDIA 也还可以哦，
嗯、
所以就想说，嗯，那应该今天台股不会太严重了
哈。
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真的就往上喷出了哈，喷到 4.5% 以上，而且就没有再收敛就上去了。好，那今天台股的话真的厉害，台股真的厉害，
嗯、
今天收盘只跌十点，
对，
只跌十点也，而且盘中还一度翻红哎、欸，
嗯，
我是知道会厉害，但也太厉害。我们先来哈，欢迎今天的来宾出场哦。今天来宾是久久才能来一次的、
欸、
古奇小王子翁世俊。
好，各位听众你好，然后赵华女神好。
你看久久来一次，说连打招呼他都会顿呆。好，世俊是有古奇双分析师的执照。那因为平常下午有录制一些节目比较忙，我们只能趁他就是偶尔有休息有空的时候把他抓过来、
啊、没有没有，常来啊，对不对？
因为他很厉害，是说期货的问题也可以问他之外，股票的呢基本面他也有研究，技术面筹码面算是蛮全方位的一位分析师哦。我们先来讲一下昨天的 CPI 好了、嗯、因为你刚刚也附和嘛，很少看到晚上
啊、没有啊，对，我还是常常看到赵华、啊、对不对？
我说你附和昨天跳水是比较少见的。你看心虚了。
没有没有，昨天我久久没来，现在变赵华女神，对不对？
好，而且女神现在其实是蛮廉价的、啊、我们就直呼。
没有没有，女神要有一些条件，第一个要长得漂亮嘛，
是是是，
第二个要这个愿意分享。
好，愿意分享我觉得是我们节目非常重要的特质。
还有善良，像扶老太太过马路之类的、啊、
我扶老先生好不好？
老先生好。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CPI 其实结出来的年增率、嗯、对不对？
3.5、
嗯、那市场预期是 3.4、
嗯、
月增的话结出来是 0.4， 市场本来预期是 0.3， 等于都是多一滴滴啦、
嗯、
那核心也是多一滴滴，
对，
就是年增是 3.8、
嗯、
市场预期是 3.7。 好，但无论如何全部的数据都是比市场高一点，
对、
嗯、本来我们其实就有做了一些通膨并没有正式回落的怎么讲心理准备，
对，没错，
因为金价油价在往上跑，
对对对，
我想前几天就跟大家分享了，金价都在历史新高了，
对，
油价也在往上跑，铜价也在往上跑、嗯、美国的房价也在往上跑、
嗯、
所以能源房价食物都在往上跑的情况下，大概略略知道 CPI 结出来不可能说很漂亮，远低于预期，
对， 对，
对， 对，好，但也没有高太多，
嗯，
好，所以世俊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吗？第一个当然是昨天叫做股债双杀，
对、
嗯、美国的反应比我们大，
没错，
对，今天台股特别强，
对，
你觉得台股这样的强能维持多久？还是说美股之后在这个震荡之后要跟我们台股看齐？
好，那目前应该先看到520吧、
啊、先看到520，
对啊，
我有自己
那一支政策盘，你看昨天美股跌成这样，其实这种美债殖利率狂飙对于美股来说其实杀伤力蛮大的，因为很多的科技股它其实殖利率现金殖利率都很低嘛，所以昨天跌最重的是费半。好，那现在这个公布的这个 CPI 3.5 是比上个月 3.2 其实高蛮多的，
是
比预期也高了一点点，
对，
好，那可能就是因为合理预期啊，最近的可能中东危机，然后油价涨，金价又涨，然后铜价也涨，大宗商品都涨，本来就可以合理预期说通膨本来就不会降。好，那现在可能就是大家想说六月份可能要降息，那现在六月份降息应该是无望了，那现在可能要看到九月份啊，九月份降息几率，看我刚看了这个 Fed Watch 应该是55%啦，所以可能降息延后。那我觉得美股今年的话，美国我觉得今年它应该还是会降息啊，毕竟拜登要选总统。好，那我觉得今年它就是一个多头年。好，那我觉得美股看起来比较弱，因为四大指数啊，不管是道琼嘛，然后费半其实都跌破月线。那这一波台股真的是非常的强。第一个，我们有台积电带领我们。那昨天美股跌，可是 NVIDIA 跟台积电都还是涨的。那台股的话，我觉得520以前都不容易跌。好，你看今天很夸张嘛，就才跌十点而已啊，
对，
对不对？
最后跌十点而已。
台积电还涨5块嘛，还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嘛。嗯、然后像是一些 政策面的题材其实都蛮强的，军工、哦、军工今天拉回，可是前一波也很强，
对，
重电很强、哦、那今天涨了一些是观光嘛、哦、那其实很多题材、啊、
因为今天有所谓的马习会效应了，
对、哦、对，所以我觉得台股这边倒是不用太担心，520以前都不太会跌。那美股的话就是稍微要特别谨慎一点、啊、就是说看能不能赶快回到月线之上。那我觉得今年因为也是选举年，11月是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哦、通常选举年美股也不太容易大跌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整年来看、啊、都不会是空头行情。
我觉得今年不管在各项的景气数据上当然是好的、嗯、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不过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就是台美股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两边是亦步亦趋、嗯、我记得以前、哦、做一个比较长期的统计，大家有兴趣也许可以网络上找找看还有没有、嗯、就是台股毕竟还是跟着美股走，
对，
如果今天美国领先台股比较多、嗯、那台股比较有机会跟上去，
对,
对、
嗯，
但是如果今天反过来，台股领先美股比较多，
对，
那除非美股后来很快速的大涨上来，嗯、要不然我们还是
会
收敛，
对
对
对,
对，会收敛中间的差距。
就像今天就跌了嘛，对不对？
对，但今天跌了十点，
可是外资我看今天又大举增加了空单哦。
对，等一下也问你一下期货部分哈、哦，其实外资前一阵子，昨天权证小哥有来也有讲，我、哦、外资每天都被扒哈、哦，
哎哎，对、就是、对，每天都被扒，终于昨天做对，他昨天增加了6000多口的空单，哎，
今天在
期货是跌蛮多。
对,
对，现货只有跌十点，那是因为尾盘拉一下台积电嘛，
对，
所以今天期货是跌幅比较重一点，
对，
这一次终于赚钱。
今天外资又在加、哦、
又加空，我都有看到，他今天空单到了10000多口，
是，
对，10000多口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警戒点、啊、
是不是是不 是,
是一個警戒，
我很喜欢听世俊讲这个，對，他对这个很有敏感度，
對，
好，一万多口为什么是一个警戒点，会之前的经验会怎么样、嗯、
就是说你一万口以内我觉得外资就只是纯粹避险而已，因为他的这个金融商品很多、
哦、对,
對，那如果真的一直维持超过10000口你就要稍微谨慎，对，那如果说要搭配啊，搭配他的现货如果是持续的大卖潮，因为他今天现货我看卖不多，
是
啊，如果他都是卖个几百亿，那你就要稍微谨慎一点。他我们台股就可能跟着美股一起拉回，因为毕竟外资的力量比较大一点，所以你就要看一下说，哎，这个空单是不是一两天内就马上回补？因为最近外资都这样啊，哎，日盘做多，然后夜盘就赶快先空一下，对不对？像昨天也是嘛，夜盘也是大举的放空。那这次如果说他空单很多，那就先看一下夜盘或是明后天他空单有没有回补。那我觉得有回补的话，又回到一万口之内，我觉得都还好。
因为外资前一阵子说被扒是这样，就是一天突然大增多单，因为台股大涨，就隔天就修正了嘛，所以前一天的多单都被扒，一看到修正就一看到盘后资讯你也愣一下，哦，大空，结果隔天又大涨，甚至有一天是涨快400点，那一天的之前
翻多啊，翻多啊，马上赔钱啊，隔天马上赔钱，
对，所以
这告诉我们说现在是盘整盘、嗯、
对，第一个是盘整盘，然后所以昨天才会说散户可能还反而比较顺手，才会很厉害，涨、oh. 上来空，哎呦，赚到了，跌、
啊、
下去多又赚到了。
对，
但是现在外资是连续两天大幅加空，我们要留意。好、嗯哦，昨天的标题大家可以看一下 ，CPI 出来后会不会有一个趋势性跑出来？嗯、因为趋势性跑出来的时候，对外资有利，对散户不利。
对，
因为外资会连续趁胜追击，
对，
散户就会有点。被嘎到，
我觉得趋势还没出来，因为主要是看股市反应嘛、嗯、那股市今天台股反应并没有说非常剧烈，所以我觉得还是盘整，对，
好，那降息的话现在一般华尔街的预估已经开始往后推迟了，我其实之前也有提到了，我觉得六月本来就不太可能、
哎、只是现在太乐观了、哦、
对，那现在华尔街是一般预期是九月可能第一次，
对，九月五波，
对，
悲观一点看十一月，
对，悲观十一月，那可能正常是说九月一次十一月一次，只会降两码了，
对
对，
有可能啊，对、嗯、我觉得还是会降啊，对，今年是拜登要选举的话我觉得还是会降，
所以拜登有出来暗示说是会降的、嗯、但时间点确实有可能会往下、嗯、
稍微往后延后一点，
对对 对,
对，没错、嗯、
好，所以这边的话如果大家持有公债商品的投资人，我这边常常讲公司债跟公债商品会有不一样的特性、嗯、长天期的公债它在降息的循环里面它会有比较明显的价差，但是它给你的殖利率在目前是不会太好的、嗯、以公债来说，
对对对，
可是所谓的头等级的公司债殖利率就比较好、
嗯、
它的价格在降息的时候不会那么明显的成长，可是殖利率会给你相当好的报酬，
对，
所以现在如果你对它的殖利率有兴趣的话要优先选公司债，因为不降你好歹就赚息、哦、我有算了一下台湾有一些 ETF 的息、嗯、按照它过去的配息来算的话可能都还是有 5% 以上的殖利率，
好，所以
是真的不错、嗯、对对对，这个时间点
慢慢减慢慢减
好，那 但是如果你是抱着美国的长天期公债说希望降息赚利差赚价差的，
那可能要
再等，那可能真的要 hold 蛮久、尤其我知道有些朋友是买正二要赌一把的、那个就会有点可怕，因为时间 扣血的问题要知道。
没错没错、
好，这期货专家在旁边我就不卖弄
了。没有这个债券要听赵华的。
没有这个，但是如果对股票市场是有兴趣，因为今年各项总经的数据其实还是很好的。
对
因为我们要回到就是台湾不只是520的政策盘啦、其实三月营收在昨天全数出炉了、那下午今天有大力光法说，
是
大力光法说一向都是业界觉得不管是瓶盖或手机景气的一个算老实数，
对，
是讲到三四五月期都差不多啦、可是呢下半年是乐观，年底产能可能会满载。
对，
其实满载这两个字要从大力光口中说出来也不是那么简单，
很难，对对对、
所以我是认为还算正向的一次法说会，
尤其是消费型电子这一块应该是非常正向、
但三月营收结出来，世俊先给个分数吧、总体你觉得状况如何？
应该有90分了，
90分很高，
还蛮高的。我们先
来，你是一个容易心软的人吗？
对，其实三月营收真的不错啊。我们先来整个，我稍微把整个产业稍微体检一下，就是整体来看是 3.4 兆嘛，月增20%，然后年增大概是6%。当然你看台积电其实营收就相当的不错，
对，
好，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 AI 也不错， AI 拉货强啊，新台币的汇率也是大贬，其实对这个电子股都是有利的。那我们从整个族群来看、那其实你可以解读说，都说一二三月这样看起来三月营收好的话，那就是说第一季的季报应该会相当不错，那这次也是说基本面也是相当好。好，那整个族群来看、就是说电子，我们先看电子股
好、
比较好的第一个 IC 设计，
是
好 IC 设计，那你就去看这个联发科、瑞昱、四星 KY、他们是不是都是年月双增嘛？
可是四星 KY 的股价真的太凄凉了。
对，其实最近在四星 KY 股价是比较差一点，可是至少说营收是相当不错。第一个是 IC 设计，那再来铜箔基板，好，铜箔基板像是台光电啊、台药、其实都不错、那像联茂虽然是不是说年月双增，但是股价也是相当的强，也是落后补涨性相当强。那再来就是这个伺服器的代工，那其实像技嘉的这个营收也相当好，那广达也不错，只是伟创就稍微没有说那么好，所以伟创的股价就稍微差一点，这是比较好的部分。那比较差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矽晶圆，好，矽晶圆稍微比较差一点，然后再来就是那像是这个合金嘛，中美金啊，那还有这个环球金，
因为
他们都年检，
很多人会问说，矽晶圆不是也算是晶圆代工的一种原料？当然它也跟太阳能有关系。为什么会表现那么差？是因为太阳能那边真的需求比较差吗？
对，还有记忆体减产的关系，两个关系。
记忆体减产
跟太阳能也不太状况也不太好。好，对，
所以记忆体减产反而影响到它的原料，可是呢，对于厂商模组啊那些报价反而是利多，大家要分清楚。
那再来就是电源供应器的营收也不太好，比如说光宝科啊、台达电，他们都是年检。也真的是反映在股价上啊，
没错。
你去看这些矽晶圆跟这个电源供应器啊，光宝科啊，这个台达电，其实最近的股价啊表现都不是说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传产啊，传产比较好的第一个自行车，好，自行车像美利达、巨大、他们都是营收是相当的不错。那比较好的原因就是说，可能说中国的市场那边销售的还不错。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比较好的像食品，然后再来就是航空跟航太。航空像这个长荣航跟华航其实还是在反映旺季啊，
而且就是今天也是有观光题材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
可是股性真的
很烂，
令人烦。
没办法，这个你现在碰到这个航空股，你去操作真的很难操作。
真的，因为我很想觉得说，确实本益比低，
对，
甚至以长荣航来说，殖利率很高，
5%多，对。
可是人家不涨就是不涨，有时候这种股性哈，你觉得跟投资人讲了，自己都觉得
对，
看到已经
今年就是涨，
对，
涨电子 AI 啊，不然就是政策题材。你去做这种航空股，坦白说真的难操作啊，你就是变成你就是可能赚个4-5%就要跑来回操作，那一般人可能就比较受不了。然后再来是航太了，航太上就反映说国防啊跟民用的业务其实都相当的不错。那比较差的就是绿能，好，绿能的话就是像是元晶啊、茂迪啊，他们都是年检的，那你也反映在股价上。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股票，你可以反映说，那其实他们营收好了，真的股价有涨；营收差了，真的股价有跌。所以整体来看，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不过世俊，我觉得这边也是有一个操作节奏的问题哈。就像昨天非常多人在问技嘉你怎么了，你三月营收创新高，你却来一个大黑 K。
对，
因为技嘉之前可能已经有一些
已经先反应，
他当然有先修正再弹上来，有先反应了。但像光宝科他之前就已经被外资砍杀嘛，
对，
然后就讲说我们今 年有可能还不成长什么的。
对，
所以即使三月营收出来是一个年检，好像没有差，今天是收红。
对，好，
对不对？
嗯、
然后台达电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了，之前跌到300块以下的时候，觉得它有点委屈了，
是
可它急涨到360又不是好现象。
对对，
台达电非常不适合急涨，但是它现在又修正下来喽。好，大家可以眼睛稍微注意它一下喽。
准备要低阶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如果说你要从营收去抓股票，可以有几个方向。
对，就我觉得是节奏的问题，就像、对，可能你看到它创高，股价却反而是涨过了在休息。
对对，
你看到营收不好，可是股价跌过了，
对，
反而小红这样子。对，
但我觉得可以去抓一下说，营收有年月双增，然后又法人又买股票。有列几档给大家去做参考，当然第一档就是台积电嘛，当然这个大家毋庸置疑，只是说涨得比较多了，你要怎么买？好，那这个可能就是要等拉回，因为台积电的话，未来应该还是有机会，我觉得目标应该是有1000块左右啦，就比如说把它本益比稍微拉高，因为比如说明年搞不好可以赚到40块嘛，对不对？你把本益比拉高一点到1000块，其实是有机会，所以有拉回，大家零股慢慢减，好，零股慢慢减。当然其他的说，营收年月双增，法人买，当然还有像是金融股，就是元大金跟群益证。好，那毕竟元大哇发行的这个 ETF 赚得饱饱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啊，群益证的话，最近是法人也买蛮多的，那其实表现也都相当不错、啊。那还有像是宏基哦，宏基也很久没动了，
今天突然往上
拉尾盘，那也是反映它营收也是相当好。
那为什么要尾盘才反映？
哦，那因为之前都没没有这种就是筹码的问题啊。
对啊，很奇妙，
最后才公布营收啊，对不对？
哦，
那你其实去看他最近5天法人其实已经买了相当多了，我看一下是大概，
所以法人有人先知道压，
对、有人先压了。
我觉得法人很厉害一点是，就是昨天我们在讨论积家的，
对，
就是说其实我不管是不是法人或大户，因为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看吧，大户今天是在跑。
是，
对，不是不止权证小哥，昨天小哥来有讲筹码上大户在跑、
哦、
我有另外的朋友跟我说，大户今天竟然看到见高就跑了、
哦、
见高就跑
了、
他说因为大户前几天先买了、
哦、
对，所以他就知道说等出来一定会有个拉高，那时候就跑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节奏真的是，那如果说在公布之前他没涨，
对，
那很有可能一公布就会发动。
啊、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想一下怎么去配合股价。如果说它都之前温温的，可能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很高的期待，就结出来是哦创高或什么次高，就会开始动，
就涨起来。对，这是没错的。对，那有时候这种已经先涨一段了，然后公布利多，你反而就要稍微小心一下。对，主要还是看筹码面啊。
好啊，这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公布出来以后对你来说是惊艳的，或是说它的股价并没有大幅的发威？而大户筹码也算是有愿意来靠拢的，
嗯，蛮多的啦。其实有一档就是最标的，就是雅力啊，
雅
力，
雅力不要再提了，大家都是有中心店，所以看到雅力涨，就是他什么东西、
不会啦，
没有啦，
中心店
真的不错，雅力也蛮多人有的啦。对，
雅力他的筹码是真的很强，我看昨天的券资比已经到40%
了，所以嘎空啊，
对，在嘎空啊，融券一直增加，融资也减少，而且是土洋同买。好，土洋就是外资跟法人都一起买，
是。
好，那中心店的话，我觉得也有机会啦。好，又有机会，因为
洗一下筹码了。
对，洗一下筹码，因为中心店我看筹码真的蛮烂的，就是说最近外资都在卖啊。毕竟我觉得可能是说，可能因为去年有这个云豹假车的问题啊。那
不过有这么多可以卖，真的厉害哈。
对，
最近20天外资卖
看到了
20几万张，
有我看真的是卖很多。但有时候搞不好说。
也有买啦，
基本面好，终究要回补嘛，对不对？毕竟我们中价值投资，说这个市电哦，我们之前我是上次来理财达人秀也是有看到市电好像要起涨嘛，
是
名字有一个市，对不对？
因为
这个一个华智还强，
它是翁世俊，但华晨还是比市电厉害，
对，华晨是后来居上，
华晨
有一个华智
的，对
对 对， 对，然后市电现在休息，市电。
因为世电三月营收比较没有那么漂亮，
它反而是年检嘛，对不对？
你看
对对
还是华比较厉害。
可是世电也先涨了，你看世电的，假如说今年、明年赚7块、9块，华这个中心电是差不多8块、10块嘛，你看哇，股价差这么多对不对？所以长线来看，中心电应该是有机会，就等待它筹码转好。我觉得就有机会了。
我们真的还蛮常跟听众朋友耳提面命这些公司的，因为重电族群，坦白说，我觉得大家抓的 tempo 是准的，就是说这个族群因为有在手订单，
是
我们真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没有把它看淡过。
对，
甚至前一阵子有回档的时候，还特别请小哥帮大家扫筹码，告诉你大户都没有离开。
哈哈，
那中心电的问题就是它的散户筹码一直都非常多。
对，
也不能怪大家，因为。 一听价值投资就应该选它啊，选它最安全啊，再怎么说它今年 EPS 法人也估个8块9块啊，
对 对, 对，
再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在安全的角度上真的没问题，
对
对、嗯、可是在等待的耐心上就很考验，
对，
所以这些时候就必须把没有耐心的人先让他离开，
对，
大户才会愿意去拉抬，
或是可以来回操作啦，
对啦，
或是说你有两张，
对啦，来回操作
先卖一张，
对对对，
下来再买一张，这样你就抱得住，
对
啊，不然你每天看他看到这个中华晨在拉，然后我中兴电子都没拉，这样的感觉就很差的，就容易被洗掉。
是，對，嗯、好，在手订单股其实大部分三月的表现都是还不错的。
对对对
对、
嗯，好，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军工股龙钢，好，可军工股有些营收不错的、哦、啊，法人有买，就是龙钢跟汉翔，
好，
这两档不错，
牛了一段时间哦，
对，
哦、其实
刚转强而已，
之前跌到45-46块哦。对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乱砍它。
对，因为你说钢铁股来说，哦，龙钢特别强，主要是因为它是做特殊钢的嘛，那你应用在国防啊，应用在什么说医疗啊，其实都油气啊，还有这个能源，其实它应用是相当广泛的哦，获利也不错，哎，殖利率也蛮高的，我去看一下它的殖利率有 4.5%， 哎，现在其实操作股票每在殖利率都飙到 4.5%， 你。个股来说有高殖利率它下档是有保护的
哦。我跟你讲，世俊又提醒我了一件事、
嗯、
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开会有跟大家聊， 对我们晚上会有股干爹来讲总经嘛、
哦、
所以晚上对总经有兴趣朋友可以收看理财达人秀、
嗯、
但是他当然有一个结论是说，他也觉得搞不好美国会维持高利率
是
两三年之类的，
是，
所以如果大家报这债券的朋友、
嗯、
也要留意，可能债券的价格不容易在未来两三年大涨之类的，这个事情有可能、哦、不见得一定会发生，但是他觉得要做一个预防这样子，
是是、嗯、
可是我就提到一件事，我就请股干爹晚上要回答我、
嗯、
我说如果今天高利率哦好几年，其实很多企业是受不了的、
嗯、对、嗯、
还有一件事就是你今天没有殖利率的公司也受不了，
对、嗯、
因为我光是投一个没有什么风险的债我可能就 5%，
对，就是
你投直债可能你有一些投资等级只是它比较下缘，例如 BBB 加的搞不好你有 6%，
对，
那你没有殖利率的公司你压力就变得很大，
没错，
很多年这样是我没有遇过这样的经验、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世俊提醒我了、
嗯、
如果今天这个在这种高利率的环境下，殖利率重不重要就会变得很重要哦，
没错啊，
因为你要去 PK 那些无风险利率啊，
对
对啊，这是很重要的。那荣钢为什么之前我说4-5、4.6的时候也觉得你没有必要砍它，虽然你觉得只有公牛、
啊、什么时候讲，我怎么没听到
就是在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有提到龙钢这家公司，
早知道就听到就买了，
但是大家就是觉得它不动嘛，它不但不动，它还从之前有一个54块的高点，还留一个长长上影线跌下来，因为跟置冠的那件事情嘛，
啊、是是，
有没有、嗯？大家觉得你好好做特殊钢不做，你去入主一家游戏公司的经营权，这是在干嘛嘞？哈、
哦，那经过了这样筹码洗了一阵子，应该有机会转强。
好，嗯、所以刚刚世俊讲的龙钢至少第一特殊钢跟军工也是有关系，第二有殖利率保护、
嗯。
我觉得大家在股价不动的时候，要想想它到底题材加上它的保护在哪里。
对，它平均殖利率有4.5%，那我看了一下过去几年它填息几率是100%，对，而且填息的天数都很快。
好、嗯、所以我们耐性，像刚刚讲的中兴电、嗯、耐性，
对对，我刚刚我现在讲的都、就是耐性等待的有价值的股票、嗯、
好，那还有什么是你观察到的呢？也许不需要耐性可以快进快出的
快进快出的当然我觉得就是军工股啦、
啊、军工股不太算快进快出吧，因为有时候汉翔这种对,
对，比较标的就是像雷虎、啊、
雷虎啦，
龙德造船也可以。今天拉回的话，
好，龙德造船就是三月的营收比较不理想，
或是长荣航泰
年检哈、嗯，长荣航泰是长荣集团里面我觉得蛮不错的，
对，它的殖利率也是高的、哦。我现在讲的都是高殖利率啊，长荣航泰它应该有4.5%-5%的。
长荣航泰、长荣钢都算是长荣集团里面殖利率还蛮不错的。
对、嗯、
对，那当然长荣海运，我觉得那个就很吃。航运景气今年是有点捡到枪，
对
对，因为红海危机真的
0940
加红海危机，
对，两个加起来它让它涨起来，对，那散装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最近、嗯、我看散装航运的报价今天昨天第一天反弹，好，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今天其实散装航运有动一下，
好，可是散装就跟之前的钢铁一样，
对，
就是它的涨势在今年以来都不明
显、嗯、不好做啦，
因为连长荣就是因为刚刚讲捡到枪，所以今年它还有算明显的涨势、
嗯、
那万海没有捡到枪吗？因为它是东南亚航线，跟那个红海比较没关系、
嗯、
又没赚钱，去年又没有鼓励，所以就变得很惨、嗯、好，那散装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涨势不连续，
对，涨势不连续，但今天好像有一点反弹，那我觉得说散装会比货运那个货柜航运好啦，因为毕竟说它前几年没有说大造船，那你说这个货柜海运它是大造船，那时候航海王的时代，所以会有一点 这个供需会有点失衡。那散装没有啊，散装结构是还不错的。那比如说这个惠阳 KY， 它我看它最近它三月营收也是年月双增，大概都三成左右。
是，
那法人最近也买蛮多的，你再看这个大户指标也是一路往上。好，那看起来因为散装有分啊，大船啊、小船啊。
对。
那大船当然就是在这些煤炭，然后钢铁嘛。那钢铁如果回温，
哦，
那可能这个
比较有联动性。
星星啊、裕民会好一点。嗯、那裕民有好处就是它也是高殖利率。
是。
对，那可能也是下档有高殖利率做保护。那比较可以留意的是这个惠阳 KY 啦，因为现在是南美谷物的旺季啊，所以可能 BDI 来看哦，假如说你以中小型船为主的，搞不好会做反弹。
嗯，
那可以各位警定一下。我发现这个 BDI 都是急涨急跌，
对
对，要涨
就
涨好几天，跌就跌好几天。那昨天是跌了好几天之后，第一天反弹，那看今天晚上大概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如果说 BDI 有反弹，倒是有机会。
嗯，好，散装是我一直。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办法好好处理，
对，所以说
你看它，我没办法好好处理的族群，
对，你看它涨第一天，你可能要先冲进去买，
嗯，
对，就是它如果在跌的时候，跌第一天你千万不要碰，你就等它等到反弹第一天，赶快进去抢一下，
好，嗯，
那就是真的要看报价。那惠阳 KY 的好处就是它的船的平均年龄都比较少一点，
哦，
它的船龄比较好，对，它很多节能船啊，
是，
对，跟其他的行商来比的话，
嗯，是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哦，因为我对这块，嗯，我真的不在行
啊。对，散装就比较吃报价了，真的是比较吃报价，还是要看一下报价比较好，嗯。
那最后呢，世俊呢很有趣了，他今天跟我说，我们再来聊00940，我说哈，怎么还有这个议题啊？我已经被之前那个豆腐之乱想，我不要再讲这个。可是我觉得，
是啊，之前很多，对不对？对，之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对不对？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袁大头蟹蛮可爱的。我这边也讲一下，我记得好像我在古惑仔讲，
嗯，
其实挂牌第一天，
嗯，
我就跟袁大头蟹的董事长啊，还有他们内部很神秘的所谓的市价的造势者，
是，
嗯，还有一起吃饭哦，
嗯。
那个吃饭是充满，我觉得是充满 knowledge 的，充满知识的。
嗯，
怎么讲，
嗯？
我觉得大家是心态非常健康的，不是说哎你要帮我维护啊，不要害我们破发什么，不是，
哦，当然，啊，
当然不可能。
那个，
你要是专业的经，
啊，
对，你要专业的经理人，嗯，对于 ETF。在这种高档发的时候容易破发，这倒是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因为你长期投资本来就不用太在意刚破发的时候，
嗯，
虽然现在台股是位处高档，可是我们也不可能只从高档只看个几个月，
是，
对。那我觉得造势是我最有兴趣的一块，所以那天请教了非常非常多他们造势的方法，
嗯，
好，所以我对投资 ETF 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一般的散户投资人、小资投资人，你是真的可以尝试这样的投资方法，
对对对，
即使现在是可能看起来很高档的位置。那为什么讲到00940呢？是好朋友古鱼也写了一篇啦，
嗯，
他说目前00940里面已经公布有殖利率的，就是鼓励政策公布的，可能只有几档个位数殖利率超过 5%，
哦，
嗯，其他全部都在殖利率 5% 以下。
对对对。
那即使有一些还未公布，
嗯，
但已经可以大概粗抓这档产品目前持股的殖利率是不可能超过 5%，
对，嗯，
不可能超过 5%， 再加上因为破发没有资本利得，
是，
所以即使过去回测平均的年殖利率可能有 8.6%， 但现在看来很难。那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五六月要
换
股，
对，
有没有机会换到，哦，至少殖利率可能 6% 以上的公司，再加上，
嗯，
股价若有回温才有机会看到回测那个 8.6% 的绩效跑出来，
是是是，
好，
嗯，
结果世俊，所以我觉得很巧，因为好朋友古仪讲了，那世俊也想要来分享，他也在观察有一些重量级的 ETF 五六月要换，
小心被换掉，有些股票小心被换掉，
你是要被交回去小心被换掉那你要讲谁可能换进来啊，对不对？
那可能要猜一下，要做一些研究。好，那我先看一下啦，就是说00940它是五月会根据这个公司最新的殖利率，哦，会挑选一些新的高息股票，所以会做换股，哦，那不只说00940，哦，00919 00878其实五月都要做换股。好，那我大概看了一下说可能被换掉的要稍微提防一下，哦，就是像3231的伟创，它的殖利率现在大概只有 2% 左右，
是，
对，那可能就会被换掉，它是00878 00919成分股，
是，
英业达它的殖利率也才大概 2.3% 2.4%，
可是英业达也是被点名是 NVIDIA 对不对？
对，所以说你投资它就是你不是要看高殖利率，
哦，
你要因为他们这个 GB200 的订单应该是年底才会灌进来，
GB200,
对，可能要年底才会灌进来，那就是说 比较长线投资哦，就是说分批慢慢买。好，那可能00878哦，也是它是00878、0056成分股，像金源电也是啊，金源电是也是这个00919哦，也是成分股。那
它现在殖利率已经太低了吗？
对，也是慢慢掉下来了，它已经不到3%了。
哦，因为以前大家还记得吗？金源电40块的时候，我们很常聊它，
对，那
因为它是很好的测试
股，股价涨了这么多，当然殖利率也会掉下来。
我有时候也觉得很苦哦，
对，
因为你知道吗？它不涨的时候我也苦。因为它不涨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别的东西在涨。你讲它有殖利率有什么用？它不涨，
真的，结果后面就涨起来
了。好，涨了一倍你也苦。哎呀，它没有殖利率，
对啊，到底要不要
报？到底要涨去哪里？
对，就是让人家比较头痛。那群光也是啊，群光现在殖利率大概只剩下3%多而已。好，那它也是919的成分股啊。那像是星象也是啊，涨一大段啊，殖利率也稍微掉下来了。
对，不过星象它有所谓的股票股利的部分，
对，
有算进去吗？
对，那股票股利我这边没有算进去，
对，
我这边只算这个现金殖利率。那神机也是啊，神机现在只剩下3.4%而已，
它也是这个00919了。
对，那这个都是小心提防被提出去。
对，哎，除夕过有人问说，那为什么就不行？因为已经没有席了，
对啊，已经没有席啦。
因为你如果五六月你持有它，你要到明年的30月，它是除夕早鸟，要到明年30月才有席，不太符合逻辑。
对，目前来看，还有殖利率高的电子股，哦，像是瑞仪、顺达，应该都还有5%到6%。
瑞仪哪有？
瑞仪
有吗？
还是有，哦，还是有。
我好佩服我家阿姨。
那像是台骏，台骏也有，
哦，台骏真的很辛苦。
对，嗯
嗯，台骏。
对，这些是电子股，啊。那如果说传产的话，
我的辛苦说它就是相对真的比较
不涨
了，
就是，
好厉害，
啊，就股性真的很烂了，
啊。对，
就其他有一天像鸿海一样可以这样旱地拔葱这样。
对，所以你就说嘛，它不涨的时候你也觉得嗯的。
对，那这你
它不错，可是为什么不
涨？投资台骏就是真的是投资高殖利率啊。好，那联发科也还是维持高殖利率。好，那像联咏也是，他们都还有4%到5%左右。那传产股的话就是永信建啊，最近的这个银建股也相当强啊，台华投控也有7%左右，
是
啊，那像长荣行也有5%多，对，那这些都给各位大家参考一下，嗯。
好，所以五六月的时候应该啦，我觉得照理来说，蛮多高息 ETF 会换股，嗯，
对对对，这个要特别留意哦，
就是，
到时候又是 ETF 之乱又来了，嗯，大家又来跟风说哪些有机会被换进去，欸，这时候大家就好好来聊这个话题了，嗯，
就是应该说一定都会换股，
对，
只是多少档，嗯，那只是从目前看起来。要换的档数
蛮多的，
蛮多的。好，这个现象，我觉得五六月我们真的可以来观察一下，
可以慢慢来聊。对，
然后包括像929，它一年才换一次哦。
对，没错。
对，它六月吧，我记得才换。
对对对，嗯，
不过他们都有一些机制啦，哈，这边还是提醒投资朋友们，
嗯，
它的机制是换股前如果有一些因素加进来，哈，例如说突然有档成分股。筹码已经被买到上限了，对不对？
嗯，
或者是它开始急跌或急涨，他们有些动能因子，或者是说有些 避免的下行因子，他们可以调权重。
对，
就是说本来，欸，我可能持有它5%，啊，现在不太 对，我就变成持有3%，可是不能把它全部换掉。
没，嗯，错，没错。
但是调权重是可以的，
对，没错。
所以大家还是有一点弹性的。
对，
对，嗯，希望我们这些虽然叫被动性的基金，可是好像也需要经理人蛮厉害，
对，那经理人要很厉害，对对。
好，希望说。大家好，在这一波如果在五六月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手上的股票有没有可能有 ETF 的卖压，
对，
或者是它现在还蛮 safe 的，
对，
或者是它现在都不动，
嗯，
但它明明就有殖利率，你不要对它死心，
对，没错没错，
哦，嗯，我觉得这个是现阶段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再提醒一下诈骗的事情，因为最近我的影片被盗用了，
被盗用
是在 TikTok 上面，就是抖音，嗯，但是台湾民众比较喜欢看的版本，
是
上面有把我的 short 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的短片通通盗去了，
嗯，
通通盗去，然后当然也会把我自己在官方的平台上的一些形容词也就搬去，就很像我自己本人，因为口气就是当初我自己打字上去的，
哦，那真的很像，因为他有一个照片这样子，
对，而且他又把我的片子盗去了嘛，那他笃定的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像我们这种比较你说资深也好，或者是
像
比较不会去经营抖音啦，
这赵华真的太红了，所以一定会被诈骗像我就从来没有被诈就是那种模仿我的人出来诈骗，
你千万你千万不要一语成谶。我跟你说，好，所以我这边是要呼吁大家，我没有开 TikTok 或是抖音的账号，
对，真的要小心。嗯，
重点就在我绝对不会叫大家加 LINE。
对，
好。真的很不幸，因为我一些朋友很调皮，
是
他说啊加了跟他聊天，
哦，对对对，
好聊天随便你啦，哈，开心没有关系，哈，幻想也没有无所谓，
对对，
听听名牌甚至也可以，因为有人报牌还蛮准的，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如果跟你说现在把钱汇到哪一个平台，
哦，
我帮你买，
对，
或是你想买这档，你会进来才会有人帮你处理，嗯，千万千万千万。再怎么迷恋我们
是
都不要把钱汇出去，
对，
除非你跟我本人是真的朋友，你可以 有确定可以打给我本人确认。
对
对，好不好？
对，
好，我不会叫你汇钱的啦。
或是可以透过这个理财达人秀的官方这个 YouTube 也可以
问。对啊 ，YouTube 来询问。
对，我觉得那个 FB 要小心。像我最近刚刚才有一个人家，我就是陈维泰，维泰
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对 对，我也有跟他录影过啊、嗯，然后他突然加我了，问我说：“哎、欸，最近投资怎样？
那怎么样？好关心你啊。”
对，那一定有问题。像我前上礼拜，好、哦，这个幸福哥加我，对，因为我不认识幸福哥，我很欣赏他，我是我偶像的，什么都会对。但是他突然加我，都我很欣赏幸福哥啊，他讲什么好像都是对的，对，产业好像非常的强，
什么好像都是对的，
讲什么都是对的，对对对，所以我很喜欢看他。虽然我不认识他，那
好，下次我安排你们两个同台。
好，不用，可以跟他认识一下，好，没关系。然后他就那个 FB 突然敲我，他加我好友，
对。
然后一加我就哎、欸，最近投资怎样？我说哎、欸，幸福哥怎么那么闲？
对
对。然后我就跟他聊，
会叫什么加入社团不能打广告嗎、欸？
一开始他
超多的
跟我聊天呢，我说哎、欸，这个幸福哥，我还跟他聊了大概几句话这样，我还说哎、欸，不要用 FB 行销吧，我们应该要用 Line at 啊，对
不
对？因为他也跑去投顾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说。应该不是要用 FB 来做生意吧，应该是用 Line 吧，这样。
好，我跟你讲，这个投顾分析师我觉得会比较困扰，因为像我就是叫家不要加 Line、可是很不幸的投顾分析师通常有 Line it，
对，
就他们还是有 Line 账号，导致说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就会混淆，就是说有的人是可以加 Line 的，
对，
可有的人又都不行，那我只能说
Line it 是官方账
号，
你可以去点进去看它里面有多少人。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就是真的不太
会
分，
对， FB 更容易，因为它有个照片好像真的来跟你聊天这样、
啊、但 FB 也是有追踪人数、
啊、对
不对？
对
对
对、
嗯、这边强调世俊有 Line it，
好，
你的人数大概多少？
哦，四万人。
好，他的 Line at 官方账号有四万人、嗯，所以如果有假的世俊的 Line， 你会看到他可能拉一个群组，告诉你那是世俊，可是其实里面群组是几十个人，那就不可能是真的。哈、嗯、，Line at 四万，这真的你蛮厉害的哦。
哦，没有。
好，然后像我的粉丝团有蓝勾勾之外，我现在追踪人数也快五万，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分辨的。
是，
对。好，那我想我的话就是没有加赖群组啦，我在我的粉丝团横幅也写得很清楚，也没有抖音 TikTok
哈、嗯。
好，
后来最后我拆穿了那个幸福哥是假的，对，因为他叫我加入那个其他的社团之类的。
我一听就知道啊，幸福哥跟维泰怎么可能找你聊天？
对啊，真的可怜啊，
他们两个还会找我聊天的。
对对，
我再给你看他们真的头像长怎样。
好 ，OK OK，
好好、嗯。那今天也很谢谢世俊哦，我们今天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管是期货或者是对于报债券。的朋友以及对抱殖利率股票的朋友一些好的建议，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晚安。